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圣经真理追求。今天我们会进到创世纪15章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关于后裔与地。是非常这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的子孙，然后也是我们。这个地呢是从佛人到这个建立起来，很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，是中文的356首。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中文的356首，然后再进入今天晚上的内容。中文356首，与你合一，永远之子，因信与你成一灵，得你包罗万有的死，而非受造的生命，与你合一，蒙爱之子。谢恩成为你一部，与你同为父的后嗣，并作圣灵的房屋。第二节是中文的，中文诗歌356首。中文诗歌356首，与你合一化身之子，做你奥秘的肢体，因你诞生与你连枝，与你一同刻此地，与你合一受膏之子，同得圣灵的能力，日复一日，时复一时。与你合作不稍离。中文诗歌356首，第三节与你合一被弃之子，经过审判和咒诅，永远同你向罪而死，并胜凶恶的音符。与你合一复活之子，脱离坟墓的埋没，因你更生，从你更死，靠你逐日结异果。中文诗歌356首。第四节，与你合一，升天之子，同登宝座来管制。你的权柄我也执掌，因我和你同位置。与你合一，再来之子，与你合一。荣耀同临世，那时都要显你殊姿，与你合一无几时。实在是一首太奇妙的诗歌。我们会再唱一次，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更多的进入这个诗歌内容。我想要再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真理追求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从创世纪15章出来的，神与亚伯拉罕缔约关于后裔与地。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在《创世纪》里面说到，亚伯兰的后裔不只是以色列的子孙，也包含我们借着信入基督耶稣，也成为亚伯兰的后裔。新约的信徒们，那这个地呢也非常的重要。在旧约有说到迦南的地，对神跟对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对我们新约的信徒也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主题之前，我先说一下今晚上的行程。就是我们会在唱这首诗歌，是中文的356首。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，中文356。然后我们会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，再进到今天晚上的主题。神亚伯罕立约，关于后裔地，然后问答环节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不限于是要只跟今天的主题有关，可以是任何其他的问题，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聊天室里，然后我会把它传交给弟兄们。任何的问题都可以，只要是你的对基督的经验、你圣经的追求等等。是什么东西你不懂的？你都可以问，我们是很开放，然后我们会回应你的问题。至于我们有的时间，在问答环节之后呢，会有小组时间。如果你想要说西语的小组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名字前面放一个 S，那弟兄会把你们放到英语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放到中文的小组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名字前面放一个 C，英文字母 C，这样弟兄会把你跟其他说中文的圣徒放到同一个小组。小组时间，我每次都很享受，特别是新受浸的初信者，或是看到一些很久没看到的老朋友。小组时间也可以提问，然后回答，一起讨论。然后我们会在9点完准时结束。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诗歌是中文的356首，中文356。中文356，第一节与你合一，永远之子，因信与你成一灵。得你包罗万有的死和非受造的生命，与你合一蒙爱之子，借恩成为你一部，与你同为父的后嗣，并作圣灵的房屋。中文诗歌356首第二节，与你合一，化身之子，做你奥秘的肢体，因你诞生，与你连枝，与你一同克此地，与你合一，受高之子，同得圣灵的能力。日复一日，时复一时， 与你合作，不烧灵。第三节，与你合一，背弃之子，经过审判和诅咒，永远同你向罪而死，并胜凶恶的音符。与你合一，复活之子，脱离坟墓的埋没，因你更生，同你更死，靠你逐日结异果。中文诗歌356首。第四节，与你合一，升天之子，红灯宝座来管制。你的权柄我也掌执，因我和你同位置。与你合一，再来之子，同得荣耀，同临世。那时都要显你殊姿，与你合一无几时。实在是一首太奇妙、太美好的诗，我很享受第二节。与你合一，化身之子，做你奥秘的肢体，因你诞生，与你连枝，与你一同刻此地。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的，我们旅途的终点是神的国。但是我们今天的地上与神一同寄居，因为我们一同有份那灵的能力，能够与他合作，不烧离，每时每刻与他合作。那我们先进入上周的背诵经节，是创世纪15章1节。你可以跟我一起背，或是一起读。创世纪15章1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，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”再次。创世纪15章1节，这些事以后。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，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”弟兄姊妹们，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极大的赏赐，实在太好了。那我们再进入今晚上的内容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关于后裔与地。那我把它交给 Frank 弟兄，来进入今晚上的分享。你们弟兄姊妹们，赞美主，在开心能够进入今天晚上的内容。我们继续进入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的故事。在我们一边进入，我们需要记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而已。亚伯拉罕是一个蒙召的人，我们每一位也都是蒙召的，从我们本来的出生召出来，来满足神的心意。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们也正在读我们自己的经历。我们现在有的，或是该有的，不只是 与主之间的经历，也是与圣徒彼此之间的经历。因为神的目的不只是单独的好的基督徒，而是要有团体的彰显。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非常开始所看到，他创造了亚当，然后有夏娃做他的相对相配。这是基督教会的图画，来完成神永远的心意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继续进入创世纪15章，在亚伯拉罕与神有许多的经验之后，他有一些失败，有一些胜利。我们看到他，为他的兄弟，用他的侄子罗德打仗，把他救回来。在四王跟五王之间把他救回来。但到这个时间点，很多事情在亚伯拉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，并不是在于他自己，其实许多的是在于主的主宰、主的祝福，还有主对他的保护，能够让他继续在这个地上生活。但是神是有他的目的的，让他来呼召亚伯兰。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并不是就只是让我们在地上有好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下去而已。所有的他给我们说的祝福呢，都是为着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今天这一章，我们进到两件重要的点，就是关于神如何完成他的旨意。是关于这个后裔，还有关于地，都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在亚伯拉罕里面呢，他不只经历了外在神对他的祝福，也经历了在他里面的工作。这工作呢，其实是一个恩典的工作。我很摸着新约，恢复版圣经在这个纲要有说到这个经节，说到认识恩典，完成神的定旨，是这个恢复本15章最开头的纲要的主题。我们也许知道，觉得说，恩典，我们实在是不配承受神给我们许多外面的祝福等等的帮助我们，然后让我的生活能够继续。对，没错，这是神的祝福，但是是不太一样的。祝福跟恩典是不一样的，恩典呢是神自己。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，神自己做我们的一切，为着完成他的定旨。我们看到神，亚伯罕的生活，他的生，我们看到恩典，特别是后裔，神应许他的后裔。所以从第15章1节，上周。弟兄听到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意象，跟他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”神是他的保护。他可能很害怕，当他打赢仗之后，等等的有许打就是300多人当中，他打胜仗了。那他可能会很害怕，觉得说我做了什么，他们会不会来追杀我？我又创造了多少敌人等等的，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惧怕。但是神跟他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赏赐。”然后从第2节，亚伯拉罕，某种程度上跟主耶和华抱怨。 他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儿子，那谁要继承我的家业呢？是大马色一粒，人一粒一屑。在这个时间点呢，亚伯兰跟莎拉，他们都已经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。这个也是神的主宰，他们是没有小孩的。”所以，他们会想，他们过世之后怎么办呢？是一个很，这是一个景象。如果他们在很开心的时候输给他们一个，应许给他们一个小孩，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棒。但是打到哦，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但到这个时候，他们觉得他们几乎快要不可能生小孩了。他说：“哦，那谁要承受我的家业呢？也许是大马色人一粒屑，可能是他，最喜欢的奴的仆人，成为他承受家业的。”但在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也许弟兄，你可以帮我把第一张投影片放上来。第四节，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”当我们提到后裔，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，在。外面看起来就是亚伯拉罕是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后裔了，但是神跟他说，一粒一屑并不是你的后裔，但是从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他这个呢会发生在你身上，我很享受这个注解，在惠特本提到，本身直译自己内里的部分。完成神定旨所需要的后裔，不能是亚伯拉罕所已经拥有的，就是一粒屑，也不能是他能从自己所产生的，就是在下一章说到以实玛利，唯有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，才能从亚伯拉罕产生神所要的后裔。照样，唯有神借着他恩典做到我们里面的。才能产生基督做后裔，完成神的定旨。所以这个后裔呢，直到以撒，并不是以利以谢，是亚伯拉罕拥有的，也不是以实玛利，他靠着自己的能力，产生的。在下一节，下一章会说到。下一章，莎拉给他一个主意，神说你自己要从你自己生一个，那我这边有一个下脚的使女，要不然你跟她生一个小孩，那还是从你本身生的，那这个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以实玛利，这并不是。耶和华所指的这个后裔，因为以实玛利的出生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之间有好多年没有对话。这个正确的后裔是以撒，我们需要发现。在我们的属灵上的经历，这个后裔是基督，我没有把它放在这里，在下一节，第五节，于是领他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他说：“这里的后裔呢是个单数。”当我们，想到亚伯还有很多的后裔，所以你肯定应该是复数。
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在第五节的这个后裔跟像众星一样，你可以数得过来吗？但是这个后裔是单数，在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6节，说到这个后裔是单数，不是许多的，而是一个。他说：“你的后裔，那其实就这个应许的完成是在基督身上，基督是真正的后裔，会完成神的定制。所以我们需要基督。基督呢，就是神成为我们的享受。”在新约一开头的约翰福音1章14节，说到律法从摩西来，但是恩典与实际从基督耶稣来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为着我们的享受。出于这个享受呢，有些东西可以被带进到我们里面，也可以被带出来。那这个后裔，这个结果就是，基督。第一个说到这个个人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完成神的旨意，这是单独的基督，但是也说到是团体的基督，也是这个后裔，有头有身体。对，让我们在地上呢，不只是有能够继续生活，让我们是在地上是被呼召，被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必须享受基督，我们必须有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他成了是生命的灵。在加拉太书，保罗说：“这个祝福呢，神给我们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呢，是那灵，是那赐生命的灵，住在我们里面。”这是在15章的1到6节。那第七节呢，到21节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这耶和华又过来对他说关于地的应许。在第七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”这个地是什么呢？他在指哪里呢？这个是指说，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最后神把亚伯拉罕跟他以色列的子孙带到这个地来。许多人觉得这个地也许是天堂，也许我们有一天会都去，都会在那里。我们都会很开心，但那个是非常肤浅的理解。这个地呢，并不是在未来我们会进去的一个地方。很多人觉得是天堂的部分，但这个地呢，再一次的，它是基督。我们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在基督上耕耘劳苦，来创造这些果实等等的产出产来取用， 为着我们的休息，为着神的满足安息。所以，我们需要，在这地上也是对父神的仇敌征战的部分。这个地呢，也是受着这个国度跟耶路撒冷城的预表，然后有一个殿能够为着神的居住在地上住。我享受这个地呢，虽然在预表上是迦南的地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是基督，我们需要具有，我们需要住在其中，我们需要接受神的恩典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把它活出来。这个地也指了，也指到我们的教会生活。我们不是指我们的天然的生活，而是我们在其中，劳苦耕种。所以，这个教会呢，也会是一个基督的预表现。所以，是包装了基督。当耶和华跟亚伯兰应许这个地的时候，亚伯兰有这样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来看一下。在第八节啊，弟兄，你可以把投影片放上来。第15章第8节，亚伯兰说："主耶和华啊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"我享受这个注解，我读一下。我觉得他比我说的更好。亚伯拉罕信神关于后裔的应许，但他缺乏信心，信神关于地的应许。为了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被迫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以坚定他对亚伯拉罕关于地的应许。神立定这约特别的方式，还是亚伯拉罕能完成神永远定旨的路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乃是应许的约，要借着神在他恩典中的大能得着成就，而不是借着亚伯拉罕在他肉体里的努力。新约就是这约的延续。这个章剩下的内容会讲到，神如何与亚伯拉罕立约。他不只是应许了，他还立了一个约，向亚伯拉罕确定那个他的应许会算数，那个会发生，你会得到这个地。在这个立约的印记中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包含我们每一位。如何能够完成神的定制？我很摸着亚伯拉罕，他有这个信心，神会给他他的后裔，在前面的部分，他相信神。第6节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。这个经节在新约至少被3次提到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就以此算他的义。他相信他会有一个后裔，但到地的时候，看起来耶和华被他逼到要跟他确定他会得到这个地，会摸着这周的进到这个内容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般的经历， 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生命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，但是很难让我们相信神会，基督会接受我们拯救，但让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地，特别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正确的教会生活里面，很多基督徒是觉得很难的。我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拯救，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哪里是可以让神休息？让神安息，可以让我们安息的地方呢？我们在今天地上经历，感觉是不可能的，感觉这种事情只有在未来会发生。但是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定旨不只是他给我们基督，是给我们基督与教会，不只是基督做我们的拯救，而是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他身体的实际，也可以在实行教会生活中享受并经历基督作为我们的地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能够建立他的国度，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休息，在这个地上与他的仇敌征战。他在这里会有一个基础。然后它会有它完整的彰显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我们在基督这地上劳苦，我们与基督是一。我们基督是一，他作为元首，作为头，作为包罗万有的那一位，那一包罗万有的那地，我们在其中，耕耘，我们在其中享受。然后彼此分享，这个教会生活的实际，作为这个完成，作为给亚伯拉罕这个地应许的完成。所以赞美主，我们有基督，我们有教会，我们需要享受基督，享受教会，我们也需要把基督分赐给彼此能够有丰富的出产，能够彼此供应喂养，让神能够得着他的国度，来完成他的定旨。我们，在接下来我们再进到更多的关于这个立约的细节里面。我们来读下来3个经节，第9、第10跟第11节。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3岁的母牛，一只3岁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岁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亚伯兰就取来了这些，从每一样从中剖开，分成一半，一半一半对着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剖开。有鸷鸟下来落在牲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了。这里很重要，耶和华吩咐带5样东西来，作为这个献祭的部分，有一只三岁的母牛，一只3岁的母山羊，一只3岁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我们看到这些献祭，这些都是不同层面的基督。我们为着我们有正确的教会生活，我们需要这些所有的献祭。牛呢？那些都被切了一半，只有鸟还没有，还活着。 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待会儿我们等，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献祭跟立位祭那边的献祭做一个对比，说到这个母牛呢是一个平安祭，三岁的母牛，这些三岁的牲畜都代表了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为我们定死。两只火鸟表征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活着复活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被杀，但在他的神性里活着。这都是我们该有的经历。母牛是做平安祭，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平安。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，还是我们与彼此之间的平安？我们需要有它来做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它来做我们的平安祭。我们并不是就来这里互相妥协、互相容让。但是我们需要享受神，我们需要享受基督。当我们享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。我们对神有平安，对人彼此也有平安。这个在教会生活中，平安祭是很需要的。第二个是母山羊，它这个献祭的时候是主的是赎罪祭。我们即使在信入主之后，我们还是有罪的。我们也许在教会生活中，冒犯，或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天然的罪的性情。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我是需要赎罪祭的，我们需要献上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冒犯别人，或者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冒犯了别人。有一些，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，也许我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可能有些错误，我可能冒犯了一个姊妹，我没有感觉，但是后面我才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对，我可能冒犯了这个某些圣徒，我们需要基督来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因为我们还是蛮有罪跟肉体的。我们从肉体能够做出来的，并不是恩典的工作，也跟神，没有关系。只有，我在我们的个人生活、我们的教会生活，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然后我们也需要公绵羊这个预表作为燔祭。不管你有觉得你有多对神有多信心，有多高，有多忠信，我们都需要知道，只有基督是一个唯一绝对的向着神的。我们都需要知道，比如说有些时候，神叫我们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他，能够向他，能够为他使用。我们许多时候有这样的心愿，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我们需要这个公绵羊作为燔祭，能够让我们完成神的定旨。这就我很受提醒，我需要平安祭，我需要赎罪祭，我也需要燔祭。这个就是受定死的基督，他自愿的上十字架， 不只是为了救赎我们，还也成为了绝对的那一位，让我们能够与他适应。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燔祭献给神。然后，两只鸟呢？斑鸠表征受苦的生活，许多穷苦的，或者他们只能够贡献一点点的。雏鸽表征相信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，这些是主在地上生活的两个特征。对，他的生活、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享受它，我们可以享受它受苦的生活。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因为他是能够受苦的那一位，但他也是那充满信心的那一位。我们借着信心生活，而不是就是在我们自己里面。我们借着他来生活，借着他的信心来生活，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信心的生活。这些动物这些物品呢，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觉得很难，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东西在这里。但感谢主呢，这个指示的话语打开了这个细节，还有不同层面的基督，让我们能够经历。虽然这是一个圣经真理追求，我希望你能够被激发，能够向主敞开，跟主要更多的精力，为着找回生活。当我们只有当我们更多的精力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更多精力主，然后把基督供应给其他人的时候，主才能够建造他的教会，你才能够完成他的定制。赞美主，那是我们进到下一个投影片。哦，我读一下这个经节，从12节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确实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”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但他们所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并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至于你要享大寿数，被人埋葬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。到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快冒烟的冒有冒烟的炉烧着，并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“我已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。”在这里呢，耶和华跟亚伯兰说了，就是他的后裔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雅各啊等等，他们会到埃及，然后他们会在那里被受苦，但是他们会从那里带许多财物出来，所以有一些小小的预言。在第18节呢，是这一周的背诵经节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“我已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之地。”你可以看这个地呢，其实很宽广的。我不知道，在历史上，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把这一块地占据过？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 那个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地，给他的后裔应许地，是一个美地，是一个宽广的地。但赞美主，这个地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自己。我们今天活在其中，我们今天借着活在其中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安息，我们也可以击败神的仇敌。神可以在其中建立他的国，他也会有他的住处和他的彰显。我们圣徒们，我们来向他敞开，每天都把基督带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有这个后裔的生命。但是出于这个生命，我们能够享受它，然后神可以在我们其中完成他的定制。Amen，赞美主。谢谢你，Frank T. 熊，实在是太奇妙的一个太奇妙的内容，太奇妙的份了。那我们现在进到问答环节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可以在聊天室里发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已经预备好了。好，我们有 Michael 弟兄跟 Peter 弟兄会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。然后我们就开始。Hi, Peter。OK，Michael 弟兄，你在荧幕上了，欢迎你们。我们有几个问题，我们也许会在聊天室里面得到的几个问题。他说，第一个问题是描述创世纪15章中事件的顺序。创世纪15章，开始耶和华来跟亚伯兰说话。这并不是亚伯兰在跟耶和华求这个求那个，但是耶和华开始了这个对话。然后开始了，从应许开始，这个后裔的应许。然后，在有这个地，然后有些讨论关于，他的后裔呢，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地的部分，这就是这一章的顺序，后裔与地。Amen。Peter，你有想要加任何的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我好像不能够静音。我觉得麦克弟兄已经解释很好了，我也很欣赏 Frank 弟兄提到的，在这个战争之后，然后耶和华进来给亚伯罕一点鼓励。我希望我喜蛮享受弟兄说到把这个故事都连在一起。他说：“哦，我给你极大，我是你的极大的赏赐。”但是，亚伯兰就说：“哦，但是我需要儿子啊，是吧？我快去世了，我还没有儿子。你要给我，就是第一节说，我是你极大的赏赐。第二节，亚伯兰是说：哦，你要给我什么呢？但是亚伯兰非常的 实际他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就是跟主说：“你要给我什么呢？我快去世了，我没有小孩。”然后弟兄也提到这个顺序是很奇妙的，对亚伯兰实在是一个鼓励。在最后是神洗头了这个约，让亚伯兰有这个信心，知道他会得着这个地，他有这样的，对，信心有这样的应许。对，我想要对亚伯兰想要一些实际的东西。哦，什么是极大的赏赐呢？难道是我的仆人要给我承受家业吗？第二个问题是，耶和华对亚伯兰关于后裔和地的应许有何意义？这意义在哪里呢？第二，弟兄，你要不要先开始？弟兄刚在信息中有提到，如果我们看到哥罗西书3章跟这章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在哥罗西3章，后裔跟地都是基督。哥罗西3章16节，这里是单数，不是许多的后裔。然后再说到是你的后裔。就是基督，在旧约单独来看呢，确实是以撒最后作为亚伯兰的后裔，但是在预表上面呢，以撒预表了基督作为真正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。如果我们读马太的第1章1节，就是新约刚开始就说到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，就说到耶稣基督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地呢也是在哥罗西3章说到外邦人也得到了这个祝福，所以这个地在预表上面是这个包罗万有灵，作为包罗万有基督的实际实现。那也许我就说到这么多。我觉得，这个地的应许呢，亚伯拉罕他一定知道有这样的应许，但是当他得到这个时候，他反而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”其实是一个对比，在后裔与地。这个后裔呢，在15章的第6节，他就相信了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称他为义，就是这样。但是，这个地的应许呢，是更复杂的。但是那是主神永远的定旨。这个地呢，跟这个后裔呢，如果你读到创世纪1章16那边有说到形象与样式，所以有这个形象， 就是说到这个后羿，然后羿呢是有这个样式。我也很觉得很震惊，这个，这个是教会的这个节，在这个话语上实在是非常复杂，但是我们实在是蒙祝福的一般人能够解开这样的内容。对，他不只是有儿子，他还有弟，是作为基督的预表。我们在基督里面行走。我们在我们借着那灵生活行动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并不是说实际上，肉体上的在美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就有这样能够借着灵生活行动，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。我们并不是单独的，我们有基督与我们一同，他在我们里面，实在是太好，太奇妙了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在创世纪15章与亚伯兰立约？你们其中一个你要先开始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神有他永远的旨意，为什么他选择了亚伯兰？为什么？他怎么能够完成他的定旨？然后他的永远的定旨不能。不能够完成，如果没有亚伯兰的话，所以他，我觉得可能这是为什么他要在这里与他立约，为什么要在这里，在第15章与亚伯兰有这样的对话？对，我觉得这真的是连于神的目的，神的经纶。我正在想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想到亚伯拉罕给他的这些应许，到这里，在12章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耶和华已经给他一个应许了。耶和华要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会给你的后裔，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他那时候已经说了地跟后裔。但是再过几章呢？再提到这个亚伯兰，他没有，他有足够信心会得到这个后裔，但他的信心对于这个地并没有那么大。如果你觉得后裔跟地是很不一样的，你去比较。后裔的话是基督，他需要一个人，但是，如果他只有一个人，但是没有这片领土，他可以统治，他可以有这样子，管理这样子的，甚至在物质的一面， 他不，对神来说，他的目的要能够完成，他不只需要人，他也需要地，因为他要有地跟人才能够造这个殿，还有这个城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地，即便你有个很棒的人，但是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很享受呀，在第八节的第注解说到亚伯拉罕对于信，他缺乏信神关于地的应许，为了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被迫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以坚定他对亚伯拉罕关于地的应许。所以，这个看到这样注解这样写，就是说经历上，我们也是，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经历，有很多很多的应许。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，可能看起来这些应许是不会发生的。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很不好，很怎么样，这样那样，我可能不会变得更好了。但是在，亚伯兰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跟像这样的情形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说：“主啊，给我看你的约。”在15章的比较后面。说到第17节，说到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，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会看到这个神给你的应许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不是像你去做以实玛利那样，神自己会完成的。你必须要放下自己，你要相信神会做。所以神是用这个约来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就是很珍赏神。当神知道我们需要我们的信，他可以怜悯我们，然后给我们看到那个约，让我们能够我们得到一个中文的问题。也许可以看一下。不像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回应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点。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很重要的，让他有信心。神确实需要一个人，他也需要一个地，不然形象与样式，并没有什么。他也需要一个人能够彰显，但他也需要一个地可以建造，那就是地所需要的，这、就是关于教会。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里建造，这是对神的彰显非常关键的。他需要这个国度，这个跟地是非常有关的。我觉得从经文上内容得到非常多，不只是 Frank 弟兄的分享也是，还有问答的环节。圣徒们，我们现在会进到小组里面，我希望你们能够，跟我们一起留下来到小组时间。这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环节。看一看圣徒们享受什么。我们进到小组时间大概有20分钟，然后我们9点整。会结束。我们希望下周能够继续的。 看到你们同样的时间，下一周我们一样会进到创世纪，然后在感恩节那一周我们会休息，因为有感恩节特会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小组时间，感谢主，待会见，拜。